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4章5到12节。经上记着说，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事件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姆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接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事件对于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主题是事件人的思想。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活石》。
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果实。
是你让我们能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果实。
亲爱的朋友，我们说雅各的女儿底拿因要急于脱离父母的管束，不谨慎的贸然与敬拜偶像的迦南人交往，还有就是她对于迦南人那偶像崇拜的节庆和宴乐的好奇，使得她最终被事件所强奸。如果创世纪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的话，此时的底拿也不过才14、15岁或者再大一点而已。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就这样被玷污了，我们为她所有的遭遇和处境真的惋惜。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底拿被玷污之后，强奸了底拿的事件，她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从事件在玷污底拿之后所有的行动，体现出这些迦南人怎样的思想和他们的道德水准。首先，我们看到当底拿被玷污之后，事件的父亲哈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哈抹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事件玷污了底拿之后，事件的父亲哈抹出来处理儿子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按照常理来说，事件所行的事情是极为不道德的事情，用今天社会的法律来去判断的话，事件的行为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嫌疑，就是诱奸未成年少女，这样的行为是要判刑的。但是当时我们看到，当事件玷污底拿之后，事件的父亲哈抹竟然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竟然要求底拿将嫁给他的儿子，给他当做儿媳妇。在整个与雅各所谓的商议之中，所表现出的并没有丝毫的对于雅各一家的遭遇有所歉意，或者是对于底拿他这个被玷污的行为，他们表达他们的道歉。在圣经注释当中说道，对于事件对底拿的诱奸没有任何的道歉，并不说明他表示赞同，而是由于迦南道德水准的低下。至少当哈姆的儿子愿意娶他所诱奸的女子为妻之时，他并不觉得这样的举动有什么不妥之处。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哈姆对于事件诱奸底拿的事情之所以没有任何的道歉的表示，乃是迦南人对于这些事情的不以为然，还有就是他们道德水准的低下。但这些迦南人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怎么样啊，事件是喜欢底拿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如果世间不喜欢底拿，就他们所表现出的道德水准，他们不会对雅各一家有任何的歉意表示，世间的父亲哈抹也不会前来向雅各提亲，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底拿受辱是咎由自取，徒受伤害而已。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世间人的思想，这一种的思想充分的反映了当时他们道德水准的低下。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这些事件人的思想水准。哈姆说，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哈姆的概念就是，既然我的儿子将你们的女子玷污了，那么我们就彼此结亲好了，这样事件玷污底拿的行为就成为了两下结盟的一个契机，事件玷污底拿的事情反倒成为了一件光彩的好事，成为了他们彼此联盟的一个机会。很明显，这样的思想显示了哈姆这个迦南王将自己儿子所做的龌龊之事转化为一件对他们有利的事。这样的思想与看待问题的人在今天世人的眼中看来，好像似乎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表现。我们说这一种思想的模式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 无论怎样，事件都是有利可图的。这件事情的处理可谓是一箭三雕。首先是事件所喜欢的抵拿可以如愿地取到手，然后是两下结盟，使得事件的人多了一个朋友，最后是事件玷污抵拿的行为成为了一个可以被标榜的美事。因为若不是事件玷污了抵拿，就达不成如此两下结盟和谐的局面。所以我们说哈姆的处理在事件玷污抵拿的这个方面，他是一箭三雕，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说这不正是今日世人对待事情的看法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吗？凡事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为主导，不会顾及他人以及他人所遭受到的伤害。这种专顾自己的精神正是末世的人性特征之一。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是否在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也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去看待。要知道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属上帝的人应该采用的一种手段。要知道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凡事上乃是使他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二个事件人他们的思想。这种的思想反映出的是他们专顾自己的精神，只求自己的益处。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事件人的思想，就是哈姆所说的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圣经注释当中说道，哈姆提出了一个让雅各家与事件人彼此通婚的政策，他也愿意对土地的租用做出让步，以便让这些新来的人在这里生活活动和自由地进行贸易。作为政治家的哈姆愿意两家彼此通婚，作为恋人的儿子希望获得这一个女子抵拿，都提出了许多友善的提议。但是在他们异教的头脑当中，在此方面的排外政策是不合理的。在这些不信教的精神之中，他们想拆毁他们所认为的狭隘的态度。在类似的情况之下，他们所提出的刺激物会吸引他们，这样的前景往往也会引诱宣称相信上帝的人将他们神圣的是非之心拿来进行交换。亲爱的朋友，我们说在哈姆所提的第三个条件之中，就是雅各全家可以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可以在他们土地上做买卖置产业。要知道雅各他自从哈兰回到迦南以来，他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雅各家族家大业大，妻儿多，仆辈牲畜也多。哈姆根据雅各实际的情况提出一个雅各目前急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是给他们提供土地，好使一直搬来搬去的雅各有一个可以固定的居所。哈姆料定对于这个理由雅各也不会拒绝了，因为这明显的对于雅各有利。但实际上哈姆所提的条件并非只是看起来那么的好，那么的有利于雅各，或者是那么的友善，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为联合在一起会使他得到更多的好处。哈姆的概念是雅各一定不会拒绝自己提出如此友好的要求。哈姆给雅各提供了土地，提供更大的交流空间，也提供了联盟，使得彼此双方都变得更加的强大和稳固。但是哈姆不知道的是，雅各这个种族不是一般的世俗的种族，雅各这一个种族乃是上帝有特别计划的民族。上帝对于这个民族的期待远远不是只在地上的强大，乃是要使这个民族成为他的见证，以及成为传扬他荣耀和救赎的工具。但是在哈姆的思想里只是想着怎样去说服雅各，然后缓解当下的危机，也就是自己的儿子事件对抵拿所有的玷污而导致的危机。亲爱的朋友，我们所看到的事件人的思想就是做决定一定不要让自己有所损失，尽力的保全自己的利益。当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民族之时，许多时候我们稍有不谨慎，我们就会陷入到撒旦所设的网络之中。哈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和雅各和谈的。 我们不要在与世俗人来往结交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人所摆上表面上的这个利益面前迷失了自我。要知道，这些世俗人他们的内心之中只有专顾自己的思想，他们从来不会愿意舍己牺牲利他，或者是使他人的利益最大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事件人的思想。我们来看圣经说，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抹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也根本不在乎雅各全家人对于底拿受辱这件事情的愤恨。圣经注释说道，人人愤恨，直接翻译就是使他们自己狂怒。第二句十分恼怒，直接翻译就是他们大大的向他们燃烧，也就是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满腔的怒火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当时的感受可以从现代的阿拉伯人觉得一个妹妹被诱奸比一个妻子的不忠更觉得羞辱的事实来去予以说明。他们说，一个男人可以休了他的妻子，他从此就不再属于他的了，但是一个妹妹或者是女儿永远是妹妹或者是女儿，因此他们这样难过是很正常的，他们当然也会感到很愤怒，他们自己的尊严与他们妹妹的尊严是系在一起的，并且雅各就这么一个女儿，或许底拿应该是他的掌上明珠，虽然她是利亚所生的一个女儿，但无论如何，这些家庭当中诸多的雅各的这些儿子们一定也是对于他们这一个特别的唯一的一个妹妹内心之中充满了怜爱，但是他们并不是很在意得罪上帝的罪，而是在意给他们家族所带来的这一场的羞辱。对事情的这种态度为他们在此处理事情之时所犯的重大的错误种下了祸根，做了丑事成为了侵犯他人荣誉的常用语，特别是对肉体的侵犯。对于雅各全家而言，底拿所有的经历是他们极其愤怒的，这使得他们整个家族都感受到极大的羞辱。但是哈抹并没有在意雅各家族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愤慨，他只是想着如何解决自己儿子当下想要娶底拿这一件事。这充分的显示四件人的思想里有的只是他们自己，对于他人的伤害并不以为然。当然他们低下的道德水准甚至也很难体会到雅各一家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心中的一种愤怒。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无能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透过事件的父亲哈姆与雅各一家所谓的商议，看到这些事件人的思想，他们没有对雅各一家有任何歉意的表示，其一显示了他们道德水准的低下，其二显示他们专顾自己的精神，其三是缓解事件玷污底拿的紧张气氛的同时来去壮大自己的这一个联盟，其次是根据他们的这一种行为，他们根本不顾雅各一家的愤怒，只是自以为是的想要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说从哈姆所有的表现之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和思想。亲爱的朋友，我们从中有怎样的学习呢？我们说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必要的道歉是一定不可少的，然后尽力的去按照他人的要求来去做补偿，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的胸怀多么的宽广，自以为是的觉得多么宽宏大量的补偿，这是不可取的。再来就是更不可以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让人感觉到被冒犯。在整个哈姆的表现之中，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一人在进行安排，并不是在进行商量，在他的讲论中都是吩咐，没有商议的概念和语气。我们说这在我们对待我们所亏负的人时，这样的语气怎会让人感觉到舒坦 感受到心理上的安慰。我们对待亏负了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以他人所提的条件为准，而不是我们觉得自己所列出的条件是多么的合理和优渥。生活中难免被人冒犯，有时我们也难免给别人造成一些言语或者是物质上的损害。面对别人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要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去对待。而当我们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以别人为主导，主动积极地去寻求补偿，即便会有利益上巨大的损失，依旧甘心赔付，全力配合，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表现。千万不要像这些迦南的事件人一样，亏负了他人，还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再去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互动的话，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ang@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